到这里，也谢谢教会的长老、执事和弟兄姐妹们的邀请，使我们在这个时间、这个空间，一同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敬拜、赞美他。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一些传媒上一些熟悉的新的字眼，你看跳出来，让你能够说：“哎呦，这个词眼还不明白呢。”什么？富贵美呀、啊，还是白富美、高富帅，还要说你 out 了。有时候就是国内讲的 out 了，我们在国外就比较清楚啊。国内就是你 out 了，别人说 out 什么意思啊？还有一个叫富二代，经常听说到啊。富二代，那除了富二代以外呢，还有一个叫草莓族。草莓族大家也知道啊。富二代也比较直接一点，可以了解草莓族为什么用草莓来形容那一代人呢？那那一代人是什么样一代人呢？就说那一代人呢，放长时间的发霉，一挤有压出水，还形容这一代人呢，叫什么？月光族。什么叫月光族？太阳月亮照的什么月光族？就一个月收入薪水用的光光的，所以把这人就是叫月光族。还有叫啃老族，说是啃老的，就一定要啃老一辈的有什么积蓄呀、啊，就是这样。那我们很多很多词在这里，那我们就说，哎，这代人好像是没有什么指望了。这代人给我的印象就是说，特别是在海外时间长了以后，就是这一代人，这个担当起这个祖国的，就是国内的那么大的重担，那么多人口。那么的经济发展呢，怎么能够担得起呢？可这几年呢，在江苏电视台、江苏卫视有一个节目是经久不衰，叫《非诚勿扰》，有没有看过？我说没有看过的，举举手看看。哦，还是有一半的没有看过啊。这些年轻的、年长的，好像是都喜欢看。那我偶尔一次呢？也看了，看了以后呢，就连续看了好多，把过去的也看多。为什么呢？不是说我要找对象啊，我拭目在底下，而是我站的角度呢，跟大家看的不一样。我是透过他们的谈吐、他们的语言的交流，还有身体啊 body language 他的表达，去揣摩他的世界观、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他的婚姻观、他择偶标准。那他对这个现今的这个社会的看法、国家体制、人民啊不同的看法，我揣摩说他们这一代是怎么样的一代呢？后来我发现呢，不是说的草莓族或者富二代，那可能是有的，可能是说明极个别。我认为这一代是有希望的，这个富二代啊，我认为是不错的。那我们想想。在属灵上有没有富二代？属灵的富二代，讲的二代应该有的，摩西的儿子啊，约书亚的儿子啊，撒母耳的儿子啊，以利的儿子啊，大卫的儿子啊，我们都知道，他们在属灵上是有富二代，也不一定是富二代。那从这里来看的话呢，今天我们就一同思想，在属灵上的富二代是谁呢？刚刚我们读的约书亚。那我们刚刚读的那经文呢，大家都很明白。对不起。那我们能够了解这处经文有那么长，它的一个中心的主题，或者要告诉我们的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标题：我和我家必定侍奉他。我和我家必定侍奉他，就是那么几节经文，它主要讲个讲主题，就是讲的他讲的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这句经文，神迹的这很短暂的时间，要对你讲，对我讲，对我们大家一同来思想神的话，用神的话来敬拜我们的神，跟神跟我们的主耶稣跟三位一体的神更加接近，更加靠近。那这组经文呢？我们用三个方面一同来思想，哪三个方面呢？那第一处，我们就会看到， 除去偶像，单一侍奉。怎么叫除去偶像，单一侍奉呢？他说，你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现在是什么时候？所以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小心地推敲，仔细地去思想斟酌。现在呢，那这个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忆回忆啊，什么讲的现在呢？现在就是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这个火柱啊，哟，对不起，这个火柱啊，云柱啊，一直的带领他们，围绕他们。为什么是火柱和云柱呢？火柱就是晚上提供照明，在旷野时候啊，火柱啊可以取暖的。你没有足够的衣服啊，像现在冬天到了，你没有火在提供热量的话，是很难生存的。云柱是什么呢？它白天的云柱呢，一直遮着日头，遮着太阳，是这个他所拣选的百姓呢，以色列人呢，在旷野里面呢，可以在比较阴天的，没有太阳直接照射的情况下呢，可以很快的走他们的路，但他们是兜这个大圈圈。那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有追兵呢、啊，当时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去找一个安息的地方的时候，也是有其他的周围的一些部落啊，来攻打他们的，所以云柱呢就跑了一下大雾来了，然后有时候你开车，大雾很多时候你要慢下来，所以大雾一来，那些攻击他们敌人呢就不知道哪去了，所以这个云柱和火柱是有他神的智慧和道理在那里的。那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知道这个画面我们大家不生疏啊，这个摩西已举杖，洪水分开了，然后以色列民在埃及的兵丁追这个追讨下呢，然后他们就赶快就过了这个约旦河，不是过了约旦，过了红海，他带领60万这个人口过了这个红海。那过红海时候说是男丁有60万，实际上加上一家三口，那就是180万了。然后如果一家四口或是更多或几代人的话呢，我好几百万人口，那在摩西的带领下呢，就一同呢过了这个红海。灯光太亮，可能是看得不太清楚，大家辛苦一下啊。那就过了红海，那火柱在前面，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整个的神呢就带领以色列人呢，哦，好，谢谢，就过了红海，就去了旷野。那去了旷野以后呢，结果以色列人埋怨，没有吃的，没有肉啊，没有吃的时候，神呢就降下玛纳给这个以色列民，就供养他们。那没有肉的话呢，他们就这个神就降了鹌鹑来，飘了一大群鹌鹑，使他们吃的这个饱足，所以他们在40年之久啊，在旷野，在哪里呢？我们看看，这个透过这个地理啊，圣经地理呢，可了解很多的。他们从这个南塞出发，过这个红海呢，据说是这个苦海这边，那过了去以后呢，直接往下走的，沿着红海的边的往下走的。他本来呢是直接呢是可以到迦南呢、啊，美地啊，神所应许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应许之地，结果呢，10个探子都否认，只有约书亚和迦勒呢认为那个地方是我们应该夺的，神给我们信心，我们应该争夺。但是呢，摩西呢就否决了，因为人说了多的就不一定这就说是对的。那像这样情况来看的话呢，结果神就不喜悦摩西了，那你就在旷野吧，你们这一代人都不能进入我的应许之地，就不能到这里来，都不能到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就在旷野呢，就往这边呢就走了一个圈圈，走了个圈圈，就像个布袋口一样。那这个距离呢，相当于我们这里要到纽约差不多这个距离，走了40年。在40年里面呢，神的恩典也没有离开他们，他们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那神也一直在供应，火柱云柱呢一直在伴随他们，神就用这个 sign 呢来带领他们，我与你们同在，你们不要惧怕，我叫你们去征战了，你们勇敢去征战，那是一直在带。但是这里最后的时候呢，摩西死了，约书亚记，那摩西死了以后呢，他的接棒人呢就是约书亚，就开始在这里呢就开始要攻打这些地方了。这些地方就是神的应许之地，他们没有从这里直接上去，是从约旦河，这是约旦河，约旦河东边上去，在吉甲呢，在这里呢集结，那准备过约旦河了。那大家 有负担有兴趣直接看耶稣雅集，非常精彩的。那就从直接就过去。那在这个在这旷野时候，那直接这个摩亚地在东边是摩亚地，从这边直接从这边直接过去。所以神的恩典呢一直没有离开他们，那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得到。那这个时候呢是除去偶像单一侍奉，耶稣亚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呢？是他们进入了这个迦南地要攻打的时候呢。耶稣亚去可以这样算一算啊，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那个时候呢我们记得摩西在山上举手，户尔和这个谁啊亚伦他的哥哥，然后他举手的时候耶稣亚打胜仗，然后一放下手的时候呢就是打败仗。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亚大概可能是20岁左右，那到了旷野40年，20+40年大概是60岁左右。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去攻打这个迦南地，往那边走的时候，像这个摩押人呐、这个亚玛利人呐、那从打攻打的时候呢，大致只有60多岁。那约书亚讲的现在那个词啊，实际上啊是他在。你看看大家看得到刚刚读是24章，是他要被主接去的时候是110岁，是又过了将近50年时间，对吗？又过了将近50年时间，他在这个背景下说的这句话应该是语重心长。经历过神的那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多的带领，用眼见的或眼不见的，这个民族这个族裔都经历过，然后他就说现在就讲了今天下面我读的，他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似乎要直视到当时的画面中，你想想看，你一听到这话，好像我们不是那么敬畏耶和华，不是在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好像是那个样的，好像有带有讽刺啊，或者是说很担忧的那种状况。他这个听的时候呢一定会有那种感受的。他说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讲这句话呢，讲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呢，不是没有道理的。下面讲的道理的证据就是说，要将你们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就是因为只有这个事实存在那里。他在讲了上面那句话。那从这里来看的话呢，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带的神要除掉，所以你如果不除去这些偶像，你要去侍奉耶和华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所以你要侍奉耶和华，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的话呢，一定要把大河那边和埃及所带的神呢一定要除掉。如果你们不除掉的话，你侍奉耶和华是没办法的。所以除去偶像单一侍奉是在约书亚要被主接去的时候，被神接去要死的时候，语重心长呢就讲了这句话。这句话呢对我们很好的一个思想，以色列人经过神那么多的带领，如果是你我的话，看到那火柱啊云柱啊，我们一定是匍匐在地上无厘头地的在敬拜了，好像我们信心比他大了。但是呢以色列人看了以后，好像是还在侍奉偶像，还在呢没把这个心里的偶像或者是这个看得见的偶像除掉，所以这个约书亚呢已经还在这里还在讲这个句话。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实际上神的话是超越时空的，对我们来说，对你来说，对我来说，还有这种现象存在。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以色列更强，不要以为说他们看到神迹奇事我们比他会强，实际上不是的。这个神界的这话就是对你对我们内心的剖析，对内心的写照。你有没有偶像啊？你想哈，我家里太干净了，连那些好的这个旅游的收集的福禄寿啊什么纪念品啊，那偶像都没有的。好，我想你可以没有啊。对那些不干净的画报也好啊， CD 也好，存档我也没有的，我很干净的。应该来说没有偶像了，我很阿们说你这样做得很好。那有形的偶像啊，在那里就是大河那边和埃及神呢， 这是在这里讲，实际上无形的偶像常常会在你的身上、我的身上会产生的。神的话是超越时空的，他同样借着过去的事情把我们人的心灵能够剖析，以无形的偶像常常会产生的。为什么啊？不说别的啊，就是我们家里人，我们家我一个儿子11岁，女儿18岁。当我们很劳累很辛苦的时候回来，那特别是做妈妈的，看到女儿劳累都没有了，看到女儿就笑，那种满足啊，那种开心的，那很疼爱她，那可以说哥哥，那妹妹不说的，那可以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偷偷的，或者是不是那样的，心里总是说对她好像多一份爱。那实际上呢，这慢慢这个渐渐的一天天过去以后，把这个喜爱呀、成为你无形的偶像在之间竖起来。那这是浅显的例子。实际上我们在座的，你想想看，你在你生活上，在你的体会之中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嗜好？好比说有些人喜欢吃辣椒，我喜欢吃辣椒，有没有听到说我没有辣椒我吃不下饭的？有些人喜欢吃榴莲，那有些人不喜欢吃榴莲，他说我没有榴莲了，一年不吃多少啊，我就好像是这一年没过，白过了，因为榴莲是他很深人生的意义。那好多事情我们可以检查得出来，不同侧面、不同你的生活层面，都有这个无形的偶像在你心目中呢树立起来。圣经上讲得很好，你被什么辖制，你就是谁的奴仆。所以这个东西一旦辖制你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的偶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都很喜欢，都愿意，都很忠心实意的、诚心实意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敬爱我们的主。但是偶像不出的话，你会有问题的，你家里会有问题，你的教会也会产生问题的。虽然还没到 trouble maker 那个级别，但是呢，或多或少你在你团契、在家中，可能或者是在这个教会某些方面，会有些闲言碎语。我不了解教会情况，但我一般的观察来看的话呢，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会在这方面有些软弱的。所以从这里来看，神的话今天对你说要把那些洁净，你不洁净你要侍奉神你很辛苦的，神的施工受了亏损的，我们的主耶稣会很担忧的，圣灵也用说不出叹息也一直为你祷告的。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做一个听话的儿女，让神让我们的父讨他喜欢的儿女，神高兴你也高兴，你家里也平安，你工作也顺利，儿女也孝敬，这不是很好的吗？关键一点，除去偶像，侍奉真神，侍奉神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我就记得啊，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有个弟兄，他从大西北来的，那结了婚以后呢他就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呢，我们敞开这个爱的双手来拥抱他，给他吃 cookie， 给他吃有馒头，还有午餐，都很好，招待他，然后跟他读四律，哎呦，信主了，还蛮容易的。信了主以后呢，他慢慢家庭都在这里有一个小孩，他就开始参加侍奉啦，然后我们就参加侍奉，那我们就鼓励他啦，先从简单的开始做起呀，啊，就参加一些侍奉。可以，他参加侍奉不久的时候呢，家里这夫妻之间开始吵了，先是小吵，慢慢大吵。有时候呢，太太在楼上，他就在楼下，然后他要跑楼上呢，太太在楼下，反正是就是有问题的，就慢慢产生了。那应该来说，侍奉神是一种享受，而不是忍受。为什么这个事情又产生了呢？后我当时就问那个弟兄，啊，我说他也把他的事情让我知道，我就说你家里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他就是在吵架，那根本问题我还不太清楚。那我就想一想，我说里面是不是有些偶像没有出啊？他说我们家很干净，我们家这个虽然从这个东部读完书，然后到西部去找，也买了房子，各方面都很好，然后也家具都还没有齐全，哪有什么偶像啊？一张画都可能找不到。他说不会有的。那我说你再仔细想想吧，我就为你祷告。那我就为他祷告完以后呢，我说你自己想想。后来果然不错，他说我妈妈在我走的时候啊，真是看到望子成龙啊。这个叫什么？慈母手中线，全权父母心。这个游子在外面时候啊，这个父母啊已是牵挂了。 有时候你走的时候父母不一定高兴，但是做父母的一定是牵挂的心一定不会少的，所以要常常回去看看，常常要打电话去慰问，当心后悔了，更重要的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从这点讲呢，我就说你去想想看。结果这个妈妈呢，她果然不错，在她走的时候她请了一个道士，做了一个法，念了一个咒，一个黄的条子什么东西啊，压到她箱子底下，她就这是保平安的。她说你出去哪里时候，你读书那从硕士到博士一定平安，你要是找对象有问题的话呢，或是有难处的话呢，我已经有点小动作，你没有问题的。可能他在家里是怎么样我还不太清楚，后来我一提醒以后呢，他说我果然有这个，我就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奉耶稣基督把它撕掉扔到垃圾桶里去。那结果呢，他这做了以后呢，哎，这个家庭慢慢就是和睦性的一起就来了，小孩带来了，那他的太太他的姊妹也慢慢这个愿意侍奉了，那夫妻慢慢建立起来。所以从这里来看呢，偶像不除，你没办法单一侍奉神的，因为你有牵挂了，你去打仗的时候你牵挂太多，你没办法成为基督精兵的。那从这里看，你想侍奉神心智很好，值得鼓励，但你要注意要把偶像除去。那这就是约书亚在当时代的时候呢，对那些经历到神的那么多作为的那些群体呢来说这句话。那第二个方面，在神的话语中呢讲到呢，就是由里到外忠心的侍奉。怎么才叫由里到外忠心的侍奉呢？那这里有几个词非常重要的。首先可以看到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天今日就是现在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你认为耶稣基督你信他不好，你认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对你太薄了，好像不爱你，你认为三位一体的神好像我看不见摸不着，我算了，我就否定了。约书亚在当时说的时候，就看到他的会众，他的神的选民，他所爱的这个群体同样产生的问题。他说若是你们今日啊，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为不好啊，今天你们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神，所谓侍奉的什么东西你们都可以自己选择。在这里呢有个字大家不要忽略，就是若是。若是就是假设，所以神的话是合情合理的。神的话好像是像律法，是律法，但是它很多情况下都是合情合理的，是劝说劝慰在教导，就是用慈神爱所在包围着你，托住你，让你的心能够感受到这位有力的手在扶持你，在安慰你，在医治你。他说若是跟你征求你自己的主意，你自己的决定，你的意见，你就可以做选择了，你就可以做选择了。选择什么呢？是你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就是让你选择是两选一，或是你都选。他就是提供了就讲的这个客观的很具体的这个事情。那大河那边神是什么神呢？所住这地亚摩利人是什么神呢？那我们再可以看看这个地图呢，就可以看得到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加勒底乌尔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加勒底乌尔的时候，这个乌尔当时是个大的城市，就像我们华盛顿 DC 啊纽约啊，那现在要走到什么小的城市去了，也可能是就类似这样，也不知道那个地方会怎么样，有什么危险等着他，有什么族裔非常凶悍的，那把人都要吃掉了，连骨头都不吐的，都有可能是，那就不知道。但凭着信，因着信，神启示给他，呼召他，他从乌尔呢就要到迦南地，在这里，神所祝福的流奶与蜜的地方。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地理中，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看到很清楚，这个研究说它是在什么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条流域呢，那是很非常富足的，所以它刚好呢是在乌尔呢是幼发拉底河这边，这个很像我们中国的两河流域，长江黄河两边的经济发展或是交通运输都非常发达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中亚地区也是这样。所以呢，从这看得到呢， 他是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呢，亚伯拉罕从这里出来的时候啊，就是你祖宗的神呢是拜石头的，是拜偶像的。那约书亚很清楚啊，他接到摩西的棒，也知道摩西的神借着摩西的启示，那他这就在这里。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呢，就看得到呢整个的这个状况，这个当时的一个行走的一些距离啊、路线呐、当时的一些进展的一些情况。那这里呢，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由里到外忠心侍奉呢，就讲到说你要选择列祖在大河那边的神呢，和这个所侍奉神，还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亚摩利的神就是他们要打的，要这个已经住这个地方的亚摩利人，他们那个神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有农耕的，有这个林木的，有些这是叫农产林木产业的。这个实际上这个谁啊？以色列人呢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到处支搭帐篷的，到处这个放这个羊啊，就是游牧民族，他没有固定的，他没有农耕的。所以到了这个亚摩利人到这个地方以后，快进入迦南美地进来以后，还有一些地方啊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呢，他们就从当地呢就学到了一些农耕的那种一些知识，所以他们也开始农耕起来了。所以他们种树啊、果树啊、葡萄汁啊、葡萄啊，还有一些麦子啊，还有一些这个牧羊啊，这个形成一个产链，产业的产的结构一样的。所以他们慢慢就富足起来，因为犹太人很聪明，所以他是这样。所以但是他们这个接受他们的知识的时候呢，把亚摩利人的神，每次他们要拜什么？拜雨神、拜太阳神，那还要拜什么河神？类似这样的呢，很多神呢也一同的接受进来了。所以这样呢，约书亚就讲了，若是你们现在很熟悉，约书亚讲这话的时候，他们都听得明白的。你我现在如果不解释的话，可能还不明白，但我们解释以后，我们大概明白是这样。说你们认为选择的你们的偶像的话呢，你可以去选择了，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的话，你们可以选择了，现在是机会，免得耽误你的前程锦绣，你可以放弃你所信的，你所经历到的，你所看到的，你所经历到的那种这个尝过天文滋味的。那个时候就说，他就说若是你可以选择的，这同样是对你在讲话，同样是对你的心在讲话，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或是有没有这个动机？那你对神应该有个很好的祷告，神也在这里劝你，若是你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走，免得耽误你的这个信仰，没有耽误你的侍奉前程。你要把那个偶像竖起来去带着你走，那是你自己要为你自己负责。那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当时约书亚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讲什么？他是百万人的一个领袖，可以说现在的奥巴马，可以中国的习近平，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大人口里面，他是这样的。至于你们这样的情况，他还是蛮民主的，你们可以去选择了。至于我和我家的话呢，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这里，我和我家你要知道还是两回事的呢。在座的可能你的家庭没来，你侍奉神很爱主，参加教会很多提供的那些服侍主的机会非常美好的，但你的家呢？你的家有一同和你侍奉耶和华吗？一同来教会吗？一同去经历神的带领和祝福吗？给你给我是很大的挑战。那我看到这句话以后，我也问心自问，我和我家是在侍奉耶和华，而且是这么坚定必定侍奉耶和华吗？我反省我自己，蒙神呼召40岁结婚，那还有个40岁是怎么样？我希望像摩西一样有3个40年。那我是希望，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是从何而来，我要把我最好的奉献给神。那我在灵修与神建立好的关系，在努力追求，在知识上，在属灵上努力去造就自己，祝福我所在的地方的教会也好，还是人也好，那我有这个神给我的这种心态也好，还是生命也好，我愿意这样去做，我认为这是太有价值的。放弃那些 或是得到那些，一定是有权衡的。结果我看到那么有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存到永远的，我愿意丢弃那些，效法保罗在地上，也就是他所经历的，效法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那个太值得了。所以我无论如何，我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我在95年蒙神呼召那一年，我就跟神有个约，有个像许愿一样，我说神啊，感谢你恩待我，呼召我，我没什么表达的。我一个星期虽然像不像法利赛人，一个星期两次进食，一天三次祷告。我说我每个星期要有一次进食祷告，那一直到现在，每个星期有一次进食祷告。哦，大家不要误会啊，如果你要请我吃饭的时候，我会把那天留出来，我移到另外一边，我就可以一个星期嘛，一个星期有还起码有6天时间，我可以把那个shift 一下，啊，这是可以的。所以我就努力是在这方面。那进食和祷告是两回事。我进食有时候呢不一定都祷告，但我心里一直默想感谢神。那这个是很好的操练。所以这么多年，95年开始到现在，我算算，我要是一天能够吃2两猪肉，5两饭的话，有多少大米被节省起来？那多少猪没有被杀？那牛肉也不少，那也是。这现在不说了，这绿色能源，那这拯救地球，那我也是很早也开始做了，那现在还是有点小小果效，而且对我身心灵都很大帮助。那不是离功德，那不是好像是像其他异端异教那样，而是对我身心灵有帮助。所以这个需要 maintenance， 需要到一个时候，一个星期是你身心灵能够 maintenance 一下，那重新的再得力，那非常美的事情，也非常好的事情。我现在也不瘦啊，184磅，有85磅，一直保持。神使我们在各方面操练，因为生活是美好的，那神对我们也很好，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家，读神的话语，彼此的分享，那这个生命的交流，对我们真是生活充满了一个补足。所以耶稣就来说：“我使你得丰，使个生命得到更丰盛，更丰盛。你生命丰盛吗？很好吗？感谢主，你要到这教会神的家来，使你更丰盛，越追求神。”你的身心灵，你的工作，你的人与人的关系和这个神的关系是越来越好的，那这是非常美好的良性循环。那从这点我们就看到，他说我和我家，那我家什么呢？上个星期五我讲过我的见证，所以我家呢建立时间不长，10几年时间。我们每天呢至少有5次祷告，三餐饭前应该祷告。那我和我师母呢，感谢神的事就是我在结婚以前我就有好的一个婚姻辅导的训练，所以来了以后，他基本上是一个白纸，我也是白纸，但是我学了那些前辈、那些老师们啊，我们在座的有对夫妻的这个家庭更新啊，他们是老师，那我也参加，我们两个人参加过那个福音营，夫妻福音营。那在这以前结婚以前，我就有这方面的知识去了解，所以我就来了以后呢，我就说先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不祷告不睡觉，不祷告。不起床，养成那个习惯。祷告时间并不长，但是把神就给我们给神的心智，就是祷告，你睡觉以前你祷告，把今天一天稍稍回顾一下。那当你眼睛睁开的时候，把最好的最第一个反应献给我们的神，那这是非常好的。我们一直在坚持，所以我们夫妻之间吵架，一年可能1-2次，像过年过节一样。真是。我因为他在那里，我不说假话，神也在上面，也在我们里面听得到，他也看得到。所以从这里来说，抓住神的应许，支取他给我们能力，包容接纳，彼此相爱，是非常蒙福的事情。所以见证是很多的，但是你要经历也是很精彩的。你可能有不同的 story， 你有不同的这个经历和见证，但是你一定可以经历得到的，一定可以经历到。所以说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这是蒙福的路，这是得力的路，按照世俗一点讲，这是成功的路。你在爱神，来侍奉神，按照神的话语去做，这是成功的路。所以现在世人都在追求成功嘛，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追求成功，而且成功的定义也不一样。我们不需要成功，我们是要活得踏实，脚踏实地的，去一步一步的去按神的带领去做。啊，这次是我们看的，由里到外，由家内 的平安和谐，彼此相爱，彼此包容，你有美好见证，你可以才能到教会里侍奉。圣经上讲嘛，连神的家，连你的家都顾不好的话，焉能管好神的家呢？先管好自己家，再来神会的教会去侍奉，那是很好的。自己家管不好，来教会侍奉，为了逃避妻子的，我不说，为了逃避小孩的，或者是怎么，或者逃避父母，特别是婆婆、公公，或者是丈母娘，这个岳父，我也不敢说是被逼迫还是怎么，来了教会很多时间，或者去公司，有时候我看到我们湾区就是 high tech contract 那些 software engineer 很多的，他们就是接 contract 的压力很大，但是钱也很多的，一天可以赚，我当时说，哎呦，一天可以赚3000块钱，是有这样 contract 有时候，但是压力很大，做不出来，罚款也很多的。那从这里看的话呢，你不要逃避来到教会或者来到公司那去做，那是不健康的，你自己会 burn out。 所以来到教会安心实地的跟随神的话语，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你一定会蒙福的，一定会你有个健康的一个婚姻家庭生活信仰，一定会的，因为神的话安宁在天。所以从里到外来侍奉，一定要当这个侍奉神，一定要从这样的一个次序来的。所以我这个约书亚神借着他呢，把当时的这个一个所以他的遗言一样的，那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那这话说完以后呢，言说以后呢，那有没有人回应呢？有人回应的，有人回应的，有人回应是怎么回应呢？因为我们知道第一、第二方面都很清楚了，下面就很明白了。回应呢只有一句话，百姓回应回答，我们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这就是我们一样，今天我们讲的这些思想神的话来敬拜他之后，我们也是啊，我心情有个决定，向神暗暗的许愿啊，我也像要像耶稣基督、像保罗啊那样的一个榜样，去跟随他们脚踪去做。那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很好的心智的，他们也是做到了。但是你看看圣经神的启示，接着呢，约书亚过去完以后就是什么？有个路德记完以后就是四世纪了。四世纪那几百年的时间，有13位那个士师，把这个撒母耳放上去的话，这个属于这个士师的话，拿西尔人属于士师的话，为什么叫士师呢？有几百年时间实际上在黑暗时间，士师神兴起的士师，在这个四世纪里面有7个恶性的循环。什么恶性循环呢？这里表达的很好，可能有些平安的日子，向神的再次立约，向神的再次表达自己心智很好，但是有多长时间呢？没有多长时间的。结果呢，人因为过上了好日子，温饱思淫欲啊，就是这样，然后就去拜偶像了，又去是追求自己的肉身的快乐了，追求自己的国度了，又去走向腐败了，那就是产生这个问题，就使这个民族啊开始又腐化腐烂。结果呢，外族啊就又开始惊扰了，进来以后他们受到外族的惊扰逼迫压迫时候呢，他们受不了的时候，又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要回到约书亚当时提醒我们的。那回去以后呢，神就可怜他们，就兴起了士师来拯救这以色列民族。那拯救以后呢，他们又好了，又开心了，又和平了，又平安了，又富足了。结果呢，不久又去拜偶像，就是四世纪里面有7个这样的轮回。神的这个，这从这里看呢，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呢，是要永远的侍奉。那圣经讲了，你看后面的经文也讲，是要永远的侍奉，不是在一时，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你现在来肯定是信耶稣、信我们的神是第一代，那你几代你一直能够坚持吗？所以你有责任、有义务要警醒的守望，为你自己的配偶、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儿女、为你的子孙后代要守望祷告。要守望祷告是不容易事情，但是可以办到的。怎么可以办到呢？有一个人你应该认得，他认得吗？不认得。那他呢，老爷爷他就认得了，戴德森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他们家有9代是侍奉神的。也就是因着这句话，他的祖父第一代是在John Wesley， 我们知道在卫理公会的创始人 John Wesley， 我们现在主日学你从哪何来啊？他开始的，从教会历史看是他开始的。他就在 John Wesley 在布道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用布道用我和我一家必定生命耶和华成为布道的经文很少见，但圣灵做工以后，他就因为这句话他信靠了耶稣基督，信靠了神，所以他信靠以后呢，慢慢的就把他这个姊妹他的太太呢也信靠了耶稣了，但是他们一直把这句话呢成为他们家传一样，就一直呢就带领，所以他本来是这个石匠，这个他的曾祖父是石匠，然后第二代呢，我们参照这看到啊，从这个他的九代可以看得到，第一代是石匠，第二代呢是 John Tyler， 那是一个纺织业的，那他也开始继承父亲的这个属灵的一个财富，啊，像富二代一样继续的呢去侍奉神，他后来也成为一个牧师。那第三代呢，就是这个 James Tyler， 那是个药剂师，那在当时药剂师，也非常的这个职业非常不错的，因为看病的人很多嘛，医药也不发达，那也是有的。那第四代才是到了这个 James Henderson Tyler。这个 Henderson 呢是他娘家的姓，所以他加在一起的，所以他开始也是受圣灵的呼召，也是他祖辈们一直为他们祷告，所以他决定来到中国这个广大的没有耶稣基督这个救恩能够听得到的这些人呢，让他们能得到福音，能够信耶稣。那他们主要的这个据点在荷兰。那个时候呢，在这里稍稍多讲一点，我的时间关系我一定要在要结束。在荷兰那个时候呢，那个小刀会还有白莲教，我们在电影里看到很多的全匪之难义和团，那个时候都是杀的基督徒，杀了很多，就是庚子这个叫什么庚子年，叫那个庚子年，那个时候的那个兵变也好还是什么，那个教案那个时候产生很大问题，所以这个宣教士死了很多在那边。那那个时候的庚子赔款的时候，看到当时的4亿多人口啊，一人一两银子，那赔款的时候就赔哪些呢？赔这个宣教士们，还有赔哪些啊？除了这个宣教士，还有军队的损伤，军队的这还有这个其他的开销，全部要到赔完以后，还要给那些信耶稣的人也要赔款，也在那个条款那个里面，在天津条约吧，还是什么条约里面，也在那个条约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了王明道。他不要说是牧师，那王明道弟兄也好，王明道牧师也好，他家庭教会的领袖，他就是1900年出生的，他的父母是相信耶稣的，所以他就拿了那一笔钱的，那笔钱呢，他慢慢受到很好教育，所以他一直成长起来。北京的王明道，他有专门有个他的简历经历是这样的，那他这个就看到他是有这个过程，所以呢，这个他们的 OMF 的内地差会呢，他们是不要的。他说我们是侍奉神的，就是唯一的一个差会，还有其他差会在中国大陆。我们现在我们呢看到老基督徒，他们都知道他们不要赔款的，所以是很好的见证在那里。接着呢就是戴纯仁呢是他的儿子，然后这个戴纯仁呢很了不起，生了九个儿女。然后接着呢就是下一代的戴永勉是他的大儿子，然后是也在大陆开始侍奉，都在大陆。这白的呢都是在大陆侍奉，大陆侍奉有六代。然后第七代呢这个戴少珍，这我们就认识了啊，就是走进这来看到连线戴少珍，这前两年才过世，2009过世的。他是华神的第一任，也是创始人，他是第一任院长，他是那个时候有14个家庭支持他办神学院，所以他就在开始了这个华神的这个神学院开始。他的儿子呢，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戴继宗有一点特别的呢，就是他娶了一个台湾的太太，他是说得很好的国语，台湾话，台湾国语，所以他是什么剥了壳的鸡蛋，外面是白的，里面是黄的，这里 ABC 是不剥皮的香蕉，外面黄的，里面是白的，他是很倒过来的。戴继宗说了国语说得好的，他现在这个59出生的，现在当然是很多的贡献，很多的一些继承他祖辈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第九代，就是现在他生的儿女，他的儿女呢也很奇妙的，是很什么奇妙呢，他的名字上有点特别，他就第一个呢老大呢叫戴成约，第二个呢叫戴成书，第三个呢戴成雅，刚好叫约书亚。有多少时间呢？这一整个的九代有235时间，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 耶和华。那他确实做的不这个了不起。那这是剑桥七杰那照片，那这是他们这个家庭照，那这个是这个就是刚刚所说的，这戴绍珍在这里，戴绍珍在这里，长得很像现在，这是他爷爷奶奶。那戴绍珍呢，你看圆圆的脸还在这里，他刚刚过世不久。这他儿子戴季中，戴季中，这他三个小孩，三个小孩。哦，我们就看到呢，这家人是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为了你我不相识的人付了那么多代价，因着神的恩典、神的话语的超越，超越了种族，超越了语言，超越了我们所不爱的人，也超越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他们能够做到的。我们要想蒙神更大的祝福，你也可以做得到。你做不到九代，你做不到万代，你做了三代好吧，你有个人生规划，你在属灵上有个人生的一个规划，你做个几代，你总要想一想。神的话不是没有力量，不是不帮助你的，不是说空空来说的，像打空气一样，是对你本身的。不要看别人，不要听到为别人祷告为自己，那个不是太健康的。最好你自己应该怎么样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跟神直接的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一透过神的话语呢，看到呢有三方面需要学习领受，也能够传递，也能够分享的，就是什么呢？第一个，第一步就定要除去偶像，单一侍奉。你要来教会侍奉神，参与教会的侍奉，当然牧师长老执事们都很高兴，那都很欢迎，但你一定要除去偶像，除去偶像你才能更好的侍奉，更有力的侍奉。第二个呢，必须由里到外要有忠心的侍奉，那必须把你家里的各方面安排好，也要忠心侍奉。第三步呢，就是持守言出必行，要成为你们家的祝福，你们家里的后裔的祝福，你们子子孙孙的祝福。那今天呢，神的话呢在这里呢对你说，对我说，因为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们祷告。荣耀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愿与我们同在，你的话语是超越时空的，你爱我们，爱我们这特别是中国人，你把中国人在地上生养这么多，繁殖这么多，一定有你属天的计划。求你继续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力所能及的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家做起，使我们能够效法你在历代历史那么多像云彩一样的榜样围着我们。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特别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无助的时候，求你借着教会，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不同人的帮助，使我们再次的站起来，更好的能够侍奉你，荣耀你，敬念你。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